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邀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乌克兰。路透社29号报道，泽连斯基告诉美联社，我们已经准备好在这里和他见面。自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习近平一直没有和泽连斯基谈过话，但中共上个月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这份中方的立场文件共有12项。克里姆林宫随即作出回应说，相信中方领导人会根据某些接触的权宜之计做出自己的决定。与此同时，乌克兰29号的攻势深入前线后方，攻击俄罗斯占领区城镇梅利托波尔的一个铁路机场，造成当地停电。俄军因冬季攻势失利而兵疲马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基辅反攻的号角即将响起。周三，拜登总统在美国领导的第二届民主峰会上发表讲话，寻求加强世界民主政府之间的团结，并宣布为民主复兴提供高达近7亿美元的资金资助。约有120位全球领导人应邀参加为期2天的峰会。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说，美国提供的6.9亿资金将分散在全球各地，以帮助打击腐败，支持自由和独立的媒体组织，以及捍卫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这次峰会，美国邀请了4个共同东道主：哥斯达黎加、荷兰、韩国和赞比亚。首脑会议的第一天采用线上形式，随后将于周四在每个东道国举行聚会，届时将有来自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参加。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今天出访中美洲，将过境美国。蔡英文在启程前发表谈话，希望此行能够传递3个信息，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良善的力量。蔡英文30号过境美国纽约，4月1号到4号访问友邦危地马拉和伯利兹，5号回程经过美国洛杉矶，7号返回台湾。蔡英文到达纽约时，将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回程过境洛杉矶时，将在加州里根图书馆发表演说，并在当地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蔡英文说，台湾会坚定地捍卫自由民主价值，持续做国际社会良善的力量。台湾作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力量，会持续追求和友邦国家的共荣发展。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只会越来越坚定。田纳西州纳什维尔校园枪击案发生后，警方周二晚上说，凶手奥黛丽·黑尔从5家商店合法购买了7件武器，并把武器藏在父母家中。此外，凶手患有情绪障碍，此前在接受治疗。据 NBC 报道，警方说，在枪手前往他的母校进行杀戮之前的20分钟，黑尔曾经给前中学篮球队队友巴顿发 Instagram 信息，说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并请求原谅。巴顿告诉警方，黑尔在信息中谈到自己不想再活下去，并说家人不知道他将要做什么。英国金融时报29号披露，世界最大的加密资产交易所币安多年来隐匿跟中共政府的关系，这和币安对外宣称公司已经退出中国的说法自相矛盾。金融时报报道，币安执行长赵长鹏和其他高层一再指示员工隐藏他们公司在中国的踪迹，当中包括一个至少到2019年底还在使用的办公室，以及用来支付部分员工薪资的一家中国的银行。根据金融时报看到的文件，赵长鹏2017年在公司的信息群组中说，我们不再公布办公室地址，在中国的员工可以直接说我们的办公室不在中国。赵长鹏曾说，除了少数客户服务人员外，币安大多数员工于2017年北京扩大打压加密货币产业后已经离开中国。报道还说，币安还利用 VPN 隐藏在中国的足迹，掩饰用户的位置。一份币安的员工入职文件告诉中国的新员工安装 VPN。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27号也指控币安指示美国客户利用 VPN 掩饰他们所在的位置。 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